306页10:41哈，他们的神的象征是男性，一个强大身强力壮的男性形象，因此呢可以保护他们，既然他们不能够保护自己，那多年来他随着他们的信念而演化，在他身上他们投射了那些他们自己无法表达的特质。好，这一段哈，各位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之前我们在讲到宗教的时候，宗教的那些象征性的人物，赛斯说那是因为我们人类把自己的能力能量还有力量投射到那个宗教象征宗教的人物身上，有没有？好，那现在这一段也是因为鲁曼尼亚人，好，他们非常胆小害怕暴力，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偶像，就是他们要崇拜的偶像，就像宗教里面的神，他是把它做的是用男性的象征，而且很凶的一个样子，很凶。那我突然想到那个毛利人，有没有？那个纽西兰毛利人，他们在崇拜的那些神像有没有都一个一个长得像怒目金刚一样？还有我们佛教里面是不是也会画一些怒目金刚哈，会画一些看起来很可怕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就像鲁曼尼亚人一样，因为他们自己内在是一个非常害怕暴力好非常害怕冲突的一个民族一个这个族类，所以他把他们这样的一个崇拜的偶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投射到那个偶像的身上，所以他们用男性的象征，强大身强力壮的男性形象。你知道鲁曼尼亚人大部分的人是瘦弱的，是瘦弱型的，他们那个族类的身体身材是瘦弱型的，可是他们却去制作了一个身体强壮的偶像，好，他们的雕像。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赛斯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在宗教里面会有很多的偶像崇拜，而且他们都投射了我们人类本来就具有的一些能力。你看，你看到观音菩萨，有没有觉得他好慈祥？圣母玛利亚好慈祥，好，看到这个上帝好慈祥。可是你看到那个其他，我刚刚讲说那些像金刚，好，那个要护卫，好，这个好像庙堂的那个护卫者画的就是那个样子，看的让人家看到都会有些害怕。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因为我们透过偶像的一个样子所带起你自己内在的感觉，它的意义就是人类每一个崇拜者把自己内在渴望的那种形象都投射到这些神像上面了，好，是投射出去了。好，那很久以后呢，他以老耶和华的身份出现，成为保护选民的愤怒之神。这句话有没有很有意思？讲到了基督教耶和华他出现的最原初的一个状态了，最原初的一个形象，就是鲁曼尼亚人他们雕塑的这个塑像，好，后来慢慢演变成老耶和华的身份。好，那为了上述的理由，这些人对自然力的恐惧最初是极为强烈的，而在人们与滋养他们的大自然力之间造成了一种分离的感觉，他们不能信赖大地，因为他们不被许可去对抗其中的暴力而保护自己。好，你看，假如我们对大自然的力量心生畏惧，好，那你看像你看这个大台风啦像地震啦，像这些大洪水啦，怕不怕？好，令人很畏惧嘛。好，那所以你看 早期人类他们会不会制作很多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火有火神，有没有希望透过这些偶像的崇拜来保护他们免于受到大自然的这个侵害？好，因为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了，太令人害怕了。可是呢，他们就会跟大自然有一种分离的感觉，他们不能够信赖大地，因为他们不被许可去对抗其中的暴力而保护自己。好，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所以特别大自然的这种力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们跟大自然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可是我不晓得各位哈，像大台风来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那个风哗哗哗这样子吹，你们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有些人会很担心害怕，有没有？好，不知道会怎么样，晚上还睡不着。我常常在大台风来的时候都心里都觉得好爽哦，有一种好爽的感觉哦。以前啊，我记得还小啊，我跟我表姐他们住在宜兰，那个有一次台风来了哈，我还跟他真的坐火车坐到那个 靠近海边的那个罗东，不是哪里靠近海边，头城。然后下了那个火车，火车站离海边很近，两个人站在那里看那个的翻浪，那个浪好高哦，不知死活的家伙。我们两个在那里，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宜兰玩，那他要带我去玩，好像才国中还什么时候，哇，那个时候就是台风要来了。可是站在那里，为什么到现在我印象都这么深刻，你感觉到是一个大自然的力量，倒不是你害怕的感觉，而是感觉到一种哇好大的力量哦。后来真的还是赶快坐火车走了，因为那个火车站离那个海边还蛮近的。那我家住在15楼，那个台风来的时候啊，有时候风大到你会觉得房子好像在晃，好，那个大台风的时候。可是通常那个时候都有莫名的兴奋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还有下大雨，这几天不是下大雨，昨天有没有好奇怪，下午哗啦哗啦跟那个倒水一样，突然就出太阳，超奇怪的大自然的力量。那你看，假如我们没有去跟这样的大自然的力量共舞共鸣，好，顺着这种感觉去调整你的情绪，你会不会害怕？一定会。你会为大自然的一些反应你会特别的害怕。那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就是广播节目里面讲，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预知的能力，我们甚至都会跟大自然的变化有一种共鸣。所以为什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些人会咳嗽，哈，有些人皮肤会过敏，有些人感觉到很疲倦，特别是哈，我发现春天要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叶懒人哈，小叶懒人会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它只在一个礼拜以内，所有的叶子全部掉光，一个礼拜哦，然后马上发新芽，是速度很快哦，它不是慢慢慢慢慢慢掉光哦，它是瞬间掉光，然后新芽就发出来，一个礼拜。我很喜欢小叶懒人，很漂亮，他们坐在河边，有没有一整排这样子很漂亮哦？我就发现它，哇，就在一个礼拜之内完全就完成了那个替换手续。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假如我们没有觉知，我们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可是假如你有觉知，原来是我们的内在跟着大自然的变化正在共鸣，正在产生一些啊这种适应的调整，因为好让你的身体来调整到下一个季节要来的变化，这是我们其实非常自然有的能力，我们不必控制。假如说你的心情让你顺其自然，顺着这个流走，不舒服就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就多一点休息，好，不要做太多的一些太累的事情，那么你其实就会安然的度过，而且你的皮肤也会慢慢好转，你的咳嗽啦，你的过敏啦，你的疲惫啦，其实它就会跟着季节的变化慢慢慢慢会调整，慢慢会调整。所以你不要太害怕，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些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有些人会很紧张，好，会更不舒服，你就让你的情绪跟着季节的变化慢慢去做调整，你会越来越好。好，那因为我说我们要搬家，所有的电脑都故障啊，好，都故障，还好有它，好，那在帮我们花很大的力气修理。好，那为什么各位跟你常常在用的东西有没有能量的共振？当然有，你的意念你的意识会进入到这个东西里面，所以当你有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要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遭有些东西会坏掉，会坏掉，会故障。好，我自己发现就蛮明显的。那我的小笔电住院住了两次了，好，明明修好出来，因为其他的大电脑还不好，害得他也还没好，所以又去住院了。好，我们的那个电脑一直在修，那我现在小笔电好了，为什么所有的大电脑差不多都可以运作了？好，都慢慢被君凯的魔法把它弄一弄，就都快好了。结果我的小笔电就比较稳定了。好，大家有的时候没有念赛事就想说那你公啥哈，闹扣零。可是各位，你知道你常常在用的东西，你跟他的意念就是在流动的，啊，就是在流动的。我也记得，好像我在做什么样的，有一个很大的调动，什么变化。好，我就电视坏了，然后冰箱坏了，哦，就撩紧。对，尤其电器用品好奇妙，好奇怪。嗯，好，我们接着下来看啊，他们广博的科技和伟大的文明大半是在地下的，如此说来他们是原始的穴居人，他们也是经由山洞才出得了他们的城市， 洞穴并不只是无记忆的土人蹲在里面以求庇护的地方，他们尝试通到鲁曼尼亚人城市的门户。在这些城市被弃了许久之后，后来未开化的土人找到了这些洞穴与开口。好，这个比我们所能够历史上找得到的什么山顶洞人的这些文明发生还要更早，还要更早。哈，他是说，赛斯说，我们这些历史上记载的这些古老的这些人类出现啊，都是在鲁曼尼亚文明之后的。好，所以鲁曼尼亚还要更早。那在你们现在所谓的石器时代，那些被你们认作老祖宗的穴居人，常常不是在天然形成的粗陋山洞里，而是在洞后机械创造的拥道，以及鲁曼尼亚人一度所居的被弃的城市中寻求庇护所。穴居人所造的工具，有些是他们找到的成品之变形仿制品而已。好，各位，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好，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老祖先，他们的工具真的是他们发明的吗？这里在讲说不见得，是因为他发现了鲁曼尼亚留下来的那些 老旧的工具，他们模仿他们制造的。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啊，563节，我们翻过来308页。好，虽然鲁曼尼亚文明是高度集中的，在于他们并没有企图征服他人或推展到较大的范围，但是几世纪以来，他们确实好布置了前哨站，由那儿他们可以冒出来监视其他土著的踪迹。好，这款应加加几款型的哈，而且他们的前哨站跟他们居住的地方要离得非常远，好，要离得非常远。好，这些前哨站是建造在地下的，从最初的城市和大片的殖民区，当然有地下通道与哨站相连，是一个造得非常错综复杂而美丽的地道系统。因他们是爱美的民族，地道墙上是有彩画素描，沿着这些内部还展示着雕刻。好，那有各种升降系统，有的载人，有的运货。不过建造这种地道到那些前哨站相当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社区是不实际的，他们有些距离主要的商业活动相当的远。好，你看赛斯把那个鲁曼尼亚的这些构造有没有描述的这么清楚。好，你看他有什么看不到的。有个，然后9:21哈，这些前哨站散在许多地区，但有相当数目是位于现在的西班牙和比里牛斯山区。设置前哨站有许多理由，好，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山区中住着体型相当巨大的人种，鲁曼尼亚人生性胆小，他们不喜欢生活在前哨，只有在其中最勇敢和最有信心的才会被派往，而且也只是短期性质的。好，他就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把前哨站放得离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了，然后都是那些很勇敢的人哈才会被派到那里去。你知道我马上想到什么吗？很勇敢的人哈都是先打仗，都是在前锋，有没有先阵亡的最勇敢的人，像那些什么特别受到培训的，哎，你看像蛙人，讲我熟悉的蛙人好了，蛙人是不是在打仗的时候要先潜到对方去的第一批送死的人？可是他们是不是最精良的、受过最好的训练的人？对呀，胆小的人都当政客，对不对？好，然后他就派那些最勇敢、最有信心、最精良的人，前哨部队先走了。可是他自己都躲在后面。可是他们就是会用脑，好，他们就是会想办法计算人家。后来加得住啊，赛斯没有给鲁曼尼亚文明的日期，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971年6月末，约在这一节之后的8个月，报上登了故事还有照片，关于在很接近西班牙边界的法属的比里牛斯山，它的山洞里面出土了一个庞大近似人类的头盖骨。赛斯在讲这个讯息的时候是在1971年，他8个月之后马上就找到了这个遗迹，我都在想是不是赛斯拿一个东西去那放的。啊，对呀，证明他讲的话。嗯，那这个头骨至少有20万年了， 代表了以前没有被建名的一个种族。那现在考古学家呢，假想有好几种原始人在当时活在欧洲，那个时期是尼安德塔人之前，正当最后一次冰河纪的前一个冰河纪开始。那法国南部一带哈，有很多的洞穴文明，轻易的由流水侵蚀石灰岩床而成。这些在讲说现在还看得到的一些遗迹啦，法国南部的那个山啊，那个普罗旺斯那一带，哦，好美哦。然后他们那些山哦，真的都是像大石头一个一个砌上来的感觉，对。然后他们的那个房子有的时候就是直接磕在那个好那个山壁里面，他们的房子直接就是凿出来的，很漂亮。再说一次啊，那这些洞穴被当作是向外的门户，而往往看似为洞穴的底部，哈，就是用一种物质造成的。这种东西由外面看来不透明，而由内部看出去是透明的。哇，你看技术有没有很好？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玻璃？啊，我们的玻璃。好，那当地的土人用这种洞穴作为天然的庇护所。好，那罗曼尼亚人呢？因为没有。可以没有危险的观察他们，这些人对你们的耳朵听不见的声音有反应，对暴力的特殊恐惧，加强了他们所有身体机能，可以到达一种惊人的程度，他们永远保持警觉和戒备。好，这一点哈也很好玩，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盲人他们的耳朵就特别灵敏，对不对？好，那我们对这个有些身体残障的人，他们就会特别发展另外的一些能力，又发展得特别好。好，所以他这一点也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啊。那鲁曼尼亚人因为太胆小了，于是他们对外面的动静要不要非常的敏感，好，反应要非常的机敏，所以他们的听力非常非常的灵敏。好，因为他们不敢跟人家正面相对，所以就用听的，就有一点风吹草动，远远的，好，他们就马上可以觉察得到。好，那9:29啊，这很难解释哎，他们可以。以精神力把一个念头沿着某些频率投掷出去，一种非常卓越的艺术，然后在一个特定的目的把这个念头以许多种方式转译出来，譬如译成形状、色彩，或是转译成一种形象，以一种你们不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说，他们的语言极具排他性，只因为音调高低和频率的层次及其间隔都是如此精确而复杂的。好，你看这段在讲哦，意念可以转译成样子、影像、形状、线条，还有很多的意义，单单只是用声音。我现在突然想到，比如说我们现在习惯讲话的语调，我们不是有四声吗？知、直、止、至，还有轻声止，有没有？好，比如说那会不会他们那时候的音调跟我们现在在讲这四声当然是不一样，那你看我们各国有不同的语言，他们的调性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梵语这么有力量？梵文有没有？梵语，好，我们会念什么 Om Mani Padme Hum， 好，这是梵语，对不对？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像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描述，它是带着一种特别的一个力量、能量，还有一种频率在里面。嘎得嘎得，布拉嘎得布拉桑嘎得，菩提萨婆哈，有没有？心经后面的那个也是梵语吗？我会念的，以前都会念这些。那像大悲咒，有人念梵语，跟念单单念字念出来，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有人念揭谛揭谛，有没有？波罗揭谛。好，跟你说。嘎得嘎得，布拉嘎得布拉桑嘎得，菩提萨婆哈，有没有不一样？那个声音的能量就是为什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些佛经古老的语言要念咒？咒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能量？天语，听天语念出来的嘛。鲁曼尼亚人他们的声音就是带着这种力量。好，他带着，你看后来他们就是用声音在搬运东西呀。好，声音有很大的能量。那鲁曼尼亚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声音，他们用声音在传递很多事情。好，这个是我在念的时候没想到的，现在在讲的时候想到说我们的很多梵语为什么这么有力量，你说天语也好，好，也或者鲁曼尼亚根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这些声音都是，说不定假如真的有机会，也许那个声音就很相近。 很相近。好，那你看那个鲁伯，他在讲苏玛丽语言，是不是也是很不一样？好难听哦，哈，那没有共鸣。可是苏玛丽有些歌很好听，我要有机会，我下次播给你们听。我上次在上改变信念的课，我有播给大家听。那个、还有种子培训吧，鲁曼那个苏玛丽他们的那个鲁伯在唱苏玛丽之歌的时候，好，那个苏玛丽的那个音调，我第一次听到就是那个灵魂出体的那个叫什么瑞克，好，美国在纽约的那个瑞克，我们在花莲嘛，他就带灵魂出体，他现场就唱了一段，当时是鲁伯教他们的，他一唱我一听，哇，我说好感动哦，好有力量哦，我立即叫他重唱，就把它录下来，后来录下来之后就录在那个 CD 里面给学员。那其实我自己对声音非常敏感，我对那个声音的频率跟那个调调我是很敏感的。那我就在想，比如说我的声音很特别，好，我的声音很特别，那我现在声音沙哑了，啊，话讲实在太多了，沙哑了。假如我的声音还好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沙哑，更纯净，我现在杂质很多，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也许也有一个天赋，要用声音来做一些，比如说一些事情，用声音来做这个事情，否则我的声音很特别，那我自己听我的声音都觉得怪怪的。好，那尤其是很安静的时候，好，那有一般人讲话的声音有它的频率，可是在很安静的时候，我只要我一开口，那个声音不是在带静坐哦，那个一开口人家就会注意我的声音，他就会注意过来，这就是我过去后来不想讲话的原因，害怕人家注意我。可是现在我在带静坐就不一样了，我为什么会带静坐，为什么要去录冥想的 CD， 说明也许这就是我的天赋了，好，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可是好，太磨损了，话讲太多了，我的声音其实不太适合这么磨损，对不对？对，其实我在讲解的时候一样又会从头来一遍，好，因为赛斯是这样子。假如你说其他比较浅显的书念过，我就讲大意了，可是赛斯几乎每一句都要解释。对，不过赛斯我也很喜欢讲，不过没有关系，有人会保护我的喉咙。我有一个喉咙大使，声音大使。好，接下来啊，事实上其实我也是要练习讲话更轻一点，好，更从丹田出来的话，这个地方比较不受力。所以我要是去很大的场面讲话，只要麦克风效果不好，我讲差不多半个小时我就会开始吃力了。好，那这样就会比较可惜了。所以要有很好的麦克风，可以比较轻一点。好，事实上啊，通讯是他们最擅长的事之一啊，只因为他们深深恐惧暴力，因而时常保持警觉，所以通讯能够发展到这么高的地步。他们常以大家族聚合在一起，是为了彼此保护。孩子与双亲之间的接触也是在一个非常骨肉连心的层次，如果孩子稍有一会儿他们父母在他们父母的世界之外，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你们还记得吗？也是赛斯在未知的石像讲过，早期人类他们住在洞穴里面，他们的妈妈虽然在做事，孩子在别的地方，他们完全知道他们怎么了，有没有？哎，早期人类，那说不定赛斯在讲的早期人类就是鲁曼尼亚人，在未知的石像里面，他并没有讲说山顶洞人，他并没有讲那个，他是讲早期人类。好，9:34，好，我们再来一段啊。好，因此之故呢，那些管理前哨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情况。为什么？好，因为他们好像感觉到离地面、离外面的人比较近，然后可是离他们自己的家比较远。好，有没有像那个驻扎在金门马祖的那些人，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离匪区太近。好，他们人数有限，而且多半与他们自己文明的主要区域隔离了， 因此呢，他们发展出一种更伟大的心电感应的活动，而与他们头顶上的土地发展出一种密切交感。因此在上面，凡是不寻常的最轻微的震动或脚步和最小的移动都会立刻被注意到。那常有所谓的窥孔通道地表，有那儿他们可以观察外界，他们还放了摄影机在那里。我就很在想他们什么摄影机、啊、可是早期人类并不是说还没开化的人类、啊、他们的科技发展比我们现在还要好、哎、比我们现在还要好、哎、可是我就觉得说很有趣，给他们一个非常害怕暴力的心智和那种特质。不但对地球，还对星星摄取最精确的图片。各位你看这些早期人类，好，他们的科技文明非常非常的高。当然他们对地下的天然气分布有完整的记录，对内部的地层有密切的知识，对地震及断层流星的监视和预测。他们的降入地底下就如其他任何离开地球的种族所曾拥有一样的成功。其他离开地球的种族，有没有，我上次有讲过第一个文明他们都已经离开地球了，好，到其他的银河其他的行星去了。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哈。他为什么要这么巨细靡遗的讲这个鲁曼尼亚文明哈？后来各位你就会知道了，他从最早先文明的一个慢慢发展下来。因为我也事先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他一直认为鲁曼尼亚文明的一些特质，在一个我们说在一个心灵的氛围上面，它对我们人类有很深刻的影响啊，很深刻的影响。而且呢，他说鲁曼尼亚人的一些这样的点点滴滴的细节，包括声音的一个力量，好，它是我们人类的心灵的遗产。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能力啊，是印记在我们的细胞里，人类的细胞一直传承下来，印记在细胞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知道早期人类的点点滴滴，我们是知道的，好，都印记在我们的细胞里。所以他说心灵遗产。所以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个鲁曼尼亚文明的这些细节，他是有原因的。到后来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因为我们会把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状态，我们把它比喻成神了，把它变成把它幻化成神的一个偶像来崇拜。那鲁曼尼亚虽然在我们的认知以为是早期人类，可是他们的科技竟然比我们现在还要发达。所以你看，这也是时间同时存在有趣的地方。好，只要你接着下来，你再看到他会讲到这些文明还在发展，并没有在我们以为的时间的序列里面过去了，没有，而是在赛斯的时间观点，这些早期人类早期的文明都还在发展着，很好玩，欢迎你继续来。好，那有没有问题？今天的这个，来，你请说。
我遇到那个鲁曼尼亚人的后代。这个朋友我认识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在之前我都没有对他没有那样的感觉，就是他就是鲁曼尼亚人。那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上过这个课的时候，我后来去回想他的那个特质，他有非常强的心电感应的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强。然后甚至他在某一些心灵的能力是，他从小就是在担任人家的諮商师，从小哦，就是他就一直在担任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去受过任何正规的諮商师的训练，完全都没有。那当然他也是赛斯家族的人了。那我在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是鲁曼尼亚人的后代。但是我在想，我一直在我在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就说，即使你是公主，但是不是那个我们一般讲那个公主病的公主啊。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不晓得，我直觉是这样子。后来他才讲了他最近应该是几个月或半年前的事。他说有一次他都不出门，就是都宅在家里。然后那天他感觉要死掉的时候， 然后在远在高雄的一个网友，他完全都没有见过面，就是只有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这样子。然后那一天他救了一个女人，就是在高雄的那个人救了一个女人，然后这个在台中的这个人他被救了，很悬哈，就是在高雄那个人救了一个女人，然后他在台中那时候他被救了。我说那个是你父王派来的骑士来救你的，我就随口这样子说了，因为我不晓得我为什么这么说嘛哈。然后我就跟他讲，他一直自觉的，他从小就有那个做梦，他就会梦到他在那个好像就是在那个土著，好像那个土著的那种感觉，那他就是皇后或公主这样子。然后他还甚至梦见过就是被那个外星人带走，就是回家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到说，因为我有跟他讲说，那时候我自己记错，我说鲁曼尼亚人他很害怕暴力，他很不喜欢暴力。他说我那时候我说了，那后来证实哦，我自己有说，是说当别人对你有暴力行为的时候会昏倒啊，结果后来是我记错，是他要他要行使暴力的时候他会昏倒。那曾经他就有这样子的经验过，然后他在那个遭受到暴力的时候是整个都丧失记忆力，他只有那时候就讲一句话，我要回家，到底家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那时候是在台北，他家住应该是高雄嘛，本来是在高雄，他就是一直在讲，然后我要回家。那他在当时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回哪一个家。那我那时候跟他讲说，那个是在你的祖先在呼唤你，你在渴望回家的那种感觉。那我现在我就碰到一个这么我是跟他讲说你是鲁曼尼亚人的后代的，对。那他的声音也很好听，
对，我有暴力行为的话我一定会冲出去，我不会昏倒。
是我跟他讲的，因为后来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因为我同时那时候看几本书，我搞不清楚这段正在哪里讲，我就一直在翻那个什么个人情史事件的本质啦，未知的实相，这边翻半天都翻不到啊，干脆啊上网找比较快，结果在十五章就现在在讲这个。
对，再次有讲到，在这一章会看到。那我在预告说接下来更好玩。好，那个好玩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鲁曼尼亚心灵遗产，我们沉寂了这些遗产，其实我们有很多人的确是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忆。那刚刚在讲这个，我想到我在板桥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学员，他就很为他的小孩子小学四年级伤脑筋，因为他小孩子每天做梦起来都会告诉他去哪里看到什么他有到哪边去干嘛，都是在讲一些外星语啦，讲的哇，而且可以描述细节他在外星里面看到些什么。可是他回到那个学校里面去，他是有这个读书障碍的小孩有学习障碍的小孩，可是他的智商测起来还蛮高的，可是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念书看字他就是没有办法。我说因为他不熟悉刚来的，大家听懂，我说外星移民刚来的，所以以前念的是外星语，现在要来念国字，所以他念不懂。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孩，所以跟你的孩子谈梦，好，从小就要跟你的小孩子，你今天有没有做什么梦，而不是说你跟他功课做后尾，不是这个，你跟他有照片有没有做什么梦，你的小孩还小吗哈？你的小孩更小嘛哈，开始训练他们做梦，帮你传递一些讯息过来。好，别胡说了，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的是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对对，说不定你也是嘛，你也是嘛，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下课喽。好，到这里，好，下礼拜见。好，就帮忙收一下，对不对？